能够很快乐，很平安。在还没有跟弟兄姐妹分享神话语之前，我先做有一点报告。大家可能都知道，我现在在做的工作是士美拿培训资料中心，我们出版那种培训的教材。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主日学也有用到这个教材。那在后面一个桌子上，我今天带了目前的22套来，第23套是《生命记》，现在还在剪接，所以上面有纸哈，有纸张，你可以登记，你要哪一套教材，或者你要什么样的教材，你把你的名字跟你要的教材写下来，哦，那我们免费送给大家，好，可以使用。然后呢，你也可以想要回国内，你带回到国内去都可以，你就想要什么你就写好 名条，那有纸张，你写下来以后，我可能请训理长老统计一下给我讲，我再把材料整个送给大家，哦，这是免费给的，哦，但是最主要要好好的用它，自己可以进修可以用，你可以送给朋友，或者你要带回去家人，哦，都可以。好，我只是我这样的一个报告，后面哈，聚完会后你可以当天去填写，你要什么教材都可以哈。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信息，讲到可亲近的父亲。那今天用这一段经文，这个题目跟大家来分享，其实也可以说是一个可称职的父亲，或者说是称职的父母的这样的信息。我们首先，我们先来看一处圣经，经文在哥罗西书3:21。哥罗西书3:21，神的话语教导我们，身为父亲的，我们盼盼有没有那个哥罗西书3:21，啊，他说告诉我们身为父亲的怎么样，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我们知道父母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大，有时候一句话你可以造就孩子的一生，但是也可以毁坏你的孩子。我们知道孩子的心灵是比较脆弱，也比较敏感，父母亲在他们生命中所占的分量远远超过了我们做父母的所想象的。因此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因为会成为伤害子女最深的人。你若是不小心，你的言语行为不只伤害你的子女，而且可能在父母跟子女中间会产生一条没有办法弥补的鸿沟在那里。我们在家里面常常会听到父亲在那里叫着说，现在不要吵我，我正忙着，我有事情等一下你再说好了。或者呢，可能我们会到说，我现在忙得很了，你去找你妈妈。当然每一个家庭不免都有几个忙碌的这个信号，有的时候父母亲常常用忙来做他们的挡箭牌。我不晓得我们对我们的父母的印象是什么，或者我们身为父母的我们给孩子的印象是不是是这样子的呢？我们要知道，一个真的是那种称职的父亲，有一件不可缺少的因素，那就是可亲近性。好，我再讲一次，讲两次都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称职的父亲 不可缺少一个条件是什么？就是可亲近性。就是说，当孩子们想要找你父亲谈话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可以达到他们的目的。父亲随时都有那种反应，关心家人，关心家里面的每一件事情，特别是孩子们的事情。这点可亲近性却往往不容易那么容易的做得到，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对孩子们的要求能够满足他们。不过多少我们尽量的来减少忙碌讯号的次数。我们做父亲的是不是让孩子们觉得可亲近呢？或者对孩子的要求反映是一种忙碌的讯号呢？就好像有些公司行号，有些机构，当我们打电话进去的时候，哎，听到是一阵轻音乐，让打电话的人在那里等待，好像就可以不至于好像太过于无聊或窘迫这样来等。许多父亲不得已只好用金钱，用物质，甚至让孩子参加各种的社团来打发这个孩子。 那他们自己有安静的时间做自己的事情。一个忙碌的父亲宁可给孩子金钱，却无法给孩子时间。你知道这个行为扭曲了孩子对实际的价值以及家庭价值的观念。当一个孩子接近父亲的时候，他到底要什么呢？他期待父亲怎么样对待他呢？其实孩子们他需要是可能是回答他们的疑难，他们需要关心，他们需要我们的爱，可能要我们注意到他们所受的伤害，以及他们那个没有安全感的情绪。他们希望我们参加他们一些活动，跟他们作伴，这些看起来都十分合理的要求。但是为什么常常让父亲们受不了呢？让父母亲都受不了呢？而且用各种的理由来搪塞，各种的理由来拖延孩子的要求呢？我在想，可能有这个理由，因为孩子们他们要求有的时候都来得非常的突然，所以呢，好像也没有什么计划，就来了个什么问题，来个要求，所以等于说，在我们大人已经安排好的那种有条理的那个生活方式里面被打乱。或许父母亲真的是忙碌了一天，用尽了他的精力，所以当孩子想要找父母的时候，其实父母亲已经怎么样，没有办法，没有力量来应付他们的要求。其实孩子们都可以感觉得出来，可能会觉得，哎，爸爸今天心情不太好，最好少惹他，免得哦自己碰上一鼻子灰，可能会挨骂，搞不好还是欠揍。当我们寻找圣经里面有没有什么可以那些可亲近的父亲的模范的时候，我们将会非常的失望，因为真的找不出。就算你找到好像有几个可以，但他们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事实上只有一位父亲才够资格，那就是我们的天父自己。有一首诗歌叫做天父我来就近你，这首诗歌当我们在唱看唱他的时候， 歌词中间你就发觉到我们心灵非常的敞开，我们愿意来亲近这位天父，我们愿意我们天父的旨意得以成就。天父是那样子的，让我们可以亲近他，那么我们也很乐意的要来靠近他。我们想大卫王，他想描述神的特质的时候，他总是选用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比方。当他想要表达他对安全、对保护、对稳定、对可靠的意念的时候，他总是提到神。对他来讲，神真是他最好的父亲。大卫发现他跟神的这种父子关系中间，他得以完全的敞开他自己。在诗篇第八篇，他提到这位创造并且管理宇宙万有的这位神，竟然顾念到像我们这渺小的人类。所以大卫在诗篇第八篇第四节这样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大卫对神的观念正好描述出孩子眼中的父亲。在诗篇第四篇第三节这样说，诗篇第四篇第三节，他说：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后面说什么？他必听我。一个可亲近的父亲必须要有像天父一样的耳朵，绝对不会因为自己太忙碌了而忽略了一点点小的事情，因为这一点点小的事情很可能发展成为日后重要的事情也说不定。有些父亲之所以不能做个好的听众，因为他们宁可说，他们不愿意来听。在他们认为说，他所说的话比听孩子的话更重要。事实上，一个不知道怎么样去倾听的人，他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明白该说什么才好。无怪乎两代中间这个代沟，也就一直没有办法沟通了。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长辈总是告诉我们说，小孩子有耳没有嘴啊。那他们告诉我们这意思是什么呢？说小孩子只能听啊，就不能够说，你不要表示你的意见，否则呢就是不懂礼貌，否则呢就是没有规矩。所以从小可能就培养出一种观念，当大人说话的时候，我们只能坐在一边，而且不要讲话，这样才是一个好孩子。这也表现出大人的一种态度，认为小孩子不懂事啊，所以他们说的话其实不会有太大的意义。但是我们很高兴知道，神对这种古老的习惯不赞同。对神来讲，每一个小孩子都可以向神说话，他一定听他们说话的。跟神的沟通这样的个电话线不会有盲音，也不会占线。当神听完了我们所对他所说的，可能后面可能会借着圣经的话语，我们可能收到神透过这些给我们安慰，给我们指引，有的时候可能是指责、纠正，甚至于是处罚。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确定的， 神听见了我所说的话。一个称职的父亲对孩子的问题不会掉以轻心，因为这些问题代表着孩子们心中的那的看法，决定了他将来心智的发展。父亲同样要能听出孩子们他对亲情、对关怀的那种需要。一个可以亲近的父亲，随时要注意到孩子那个不满足的那个感觉。可能一个晚上在吵的父母亲不得安宁孩子，说不定他是表示什么，我必须这样不停的在试验你们，知道我在你们心目中真的是不是那么重要，我在你们生命中是不是受到那样 的重视呢。每次可能我们都有这个经验，要孩子们念书，看到好孩子好像表示没有兴趣没有意识，肯定做父母亲非常的生气，可能是担心他们，你这样不念书将来怎么办。事实上孩子们心里面可能也在那里七上八下，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好学生，想念呢没有心来念，但是假如不念的话呢，他又心想考试若是过不了关怎么办。所以我们就看见孩子们他们这个情况，父母亲假如说愿意花一点时间陪他们念念书，相信情况会有所不同的。当孩子明白父母亲乐意听他们说话，父母亲也就越来越有机会听到孩子吐露他们的心声。假如从小你就不太听他们，他们就不会把他们心里想的告诉你，等到他们到青少年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把他们心里想或遇到什么问题告诉你，他们所想的你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当孩子们大一点的时候，其实我们做父母亲都可以让他们明白，父母亲喜欢跟他们说话，但有的时候我们大人需要有一段安静不受打扰的时间，做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一旦我们能够让孩子们明白我们乐意听他们说话，我们爱他，我们关心他，他们就不会随便的来怎么样干扰父母亲作息的时间表。可亲近的父亲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无条件的接受，无条件的接受。也就是说，如果父亲能够把孩子都和这些青少年都看成是一个人来看待他的时候，不带着任何的色彩的眼光去跟他们相处，那么彼此中间的关系就可以相当的融洽。可能做父亲都希望孩子们能够接受我们的看法，甚至我们希望他能够效法我们，能够尊重我们，能够赞同我们。一旦孩子有了自己的意见跟我们不一样，大人会有被遗弃的感觉。比如说孩子们他们喜欢某种类型的形式的车子，跟我们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跟这个老爸的意见完全不同。或者他们喜欢那种吵吵闹闹那个音乐，他们不能够接受我们大人那种慢吞吞的那个古典音乐，他们不能够欣赏这些。而且对大人来讲更难接受的就是他们所认为的成功的标准竟然跟我们做父亲的观念大大的不同。这个对大人来讲的话实在是难以接受的一个实现实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有的时候 我们是错的，我们真的是错了，把孩子的独立思想误认为是自己被拒绝，甚至看为孩子是在反叛我们的这样举动。只要这个时候你不小心的处理的话，很可能是和孩子们对父母亲产生了极大极大的反感。孩子在年幼的时候，他们所经历到这位可亲近的父亲，若是真的，他觉得我的父亲，我随时都可以亲近他，可以减少他们长大以后碰到许许多多的问题，他们要做出各种不同的防御。如果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父母亲一点都不能够同情他们，反倒给他们无情的打击，那么孩子们自自然然采取推却责任、找借口等等，甚至以后再也不去尝试任何新的挑战。一个不容易亲近的父亲，可能使孩子们在他成长过程中受到了阻碍，孩子需要父亲的注意力。然而有各种不同的因素使他们寻找不到，孩子需要父亲的纠正、指导、肯定，却求之无门。他们想要寻找对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却没有人指引他们。在这这种情况之下，这样生长的孩子，他们的发展会比较迟缓，也比较不健全。从心理、从情绪上来讲的话，虽然他们好像已经成人，但是他们心理跟情绪上还停留到比较孩童的阶段。更不幸的是，当他们经历到那么多的忙碌的信号，他们只好向外发展了，而且可能会造成没有办法弥补的遗憾。我们这孩子们有的时候在家里面得不到一些反应，他们就想找到他的同侪、他的同学们，大家对世界、对各种价值的看法非常肤浅，但他们就跟着这个世界的看法来走，这是将来会产生很大很大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会知道，我们跟他讲他不听，同学跟他讲他就听了，这个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常常发生。圣经除了教导我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免得他们失了志气，在以弗所书六章四节，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你们做父亲的在不积极的告诉我们要怎么样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有的时候我们做父亲的或做父母的没有教导孩子什么，我们却要孩子要他求，要求他做这个，要求他做那个，我们到底给他们什么？我们到底教他们什么？这里告诉我们要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圣经另外一个地方也告诉我们说，教养孩子使他们走当走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可能我们中间都会背，对不对？但这个地方我们要两个角度来看啊。当我们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的时候，他们将来到老都不会偏离神的道。假如你不是按着教训和主的教训和警戒来教养他们，你是按着你自己的方式、你自己的价值观、你自己的世界观来教导他们，他们到老也不偏离哦，要小心啊。他到老不偏离是按着你的方法不偏离啊。有位年轻人亚某一次出差到国外去，他觉得 有点寂寞，他就到他所住的旅馆的附近有个电影院，他就想在那边看一下电影。但是那个电影院所演的是色情的电影，他有点被诱惑，他出于好奇心，而且又因为离家很远，所以没有人会碰到他，他觉得说我不妨来试试看。当他站在电影院门口的时候，那时候他回想起多年前父母亲教他的一首诗歌，歌词讲的说，我要忠诚，因为有人相信我，我要纯洁，因为有人关心我，我要坚强，因为前面有许多的苦难，我要勇敢，因为前面有许许多多的挑战。这些歌词所代表的真理的这个提醒，使这个年轻人他就带着一颗纯洁的心回到他的旅社的房间里面去。于过去这么多年来经由训练教导责罚所养成这个好的习惯，使他今天能够拿出最好的表现。我们知道他的决定也是最聪明的一个决定。有首诗歌叫做《摇篮中的小猫》，那是描写到一个不可亲近父亲的一个结局。它的内容大概是这样子，他说，我的孩子几天前出生了，正常的来到了人间，然后我要赶搭飞机接洽业务，有账单要付。当他学走路的时候，我正好不在家，在我留意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会说话了。他说，爸爸，将来长大了，我要像你一样，跟你一模一样。摇篮里有一只小猫，还有一根银色的汤匙。小男孩脸色忧愁，而父亲却像月中人。爸，什么时候回来呢？我也不知道，不过等我回来，我们可以相聚在一起，一定会有一段相当快乐的时光。几天前，儿子满了10岁，他说，爸爸，谢谢你送我这个篮球，让我一同来玩吧，你教我怎么样来投篮好吗？今天不成，爸爸有好多事要做。没有关系，他笑笑地走开，一边说着，我将来要像你一样。是的，你知道，跟你一模一样。儿子大学回来，好生体面。是我忍不住说，儿子啊，我真以你为荣，能否坐下来聊聊呢？他摇着头笑着说，爸爸，我是想向你借汽车钥匙啊，今天好不好借给我，待会要见了。退休已经好久了，儿子搬出去住也有好久了。前几天打了个电话给孩子，对他说，如果你不介意，我能不能来看看你呢？儿子回答电话那边说，如果我有时间，实在欢迎你来。不过目前呢，这份新的工作正感到非常的棘手，而且那些孩子们又感冒了。爸爸真的高兴你打电话来，跟你聊聊，的确很高兴。当我挂上电话，突然发现一件事实， 他已经长大了，正像我一样。我的儿子的的确确跟我一模一样。当然，你听了这首诗歌的歌词有什么感想？愿在座的父母亲们，求神祝福，使我们成为一位可亲近的父母亲。在跟孩子的关系上，我们不仅没有遗憾，我们没有惹儿女的气，并且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使他们一生尊主为大，走主的道路。最后，我也愿意在座的身为儿女的，我们不是在这里批评我们的父母亲，乃是愿意学习体贴我们的父母亲。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已经是天父的孩子了，我们是不是有让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用神的爱来爱我们的家庭，爱我们的父母亲，常常为我们家人祷告，特别为我们的父母亲来祷告呢？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儿女，做一个使天父和父母都引以为荣的孩子呢？我们从年轻的生命开始，我们就要学习神的话，经历天父的爱，活出圣经的教导，不仅是孝顺的儿女，也是称职的父母。我们一同祷告。主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父亲节，当我们在这里庆祝的时候，也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看见，你要我们做一个称职的父母亲或称职的父亲，让我们知道有一件不可少的因素，就是可亲近性。我们看见世界上许多我们都找不着非常好的这样的榜样模范，但是我们有这位天父，是我们完全标准的榜样跟模范。我们不只能够是一个可亲近的父母亲，而且我们对我们孩子也要无条件的接受，给我们有神的智慧，按着神的教导来教养我们的孩子，以至于他们到老都不偏离神的道路，能够成为合神心意让神所用的人。也帮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做父亲的，更愿意在神面前谦卑来学习，也愿意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带领保守看顾的工作，让我们家成为一个尊神为大，爱神服侍神的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 Amen。 请坐。
好，下面我代表教会来欢迎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到我们当中呢，我们会有麦克风啊，请你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啊。我左手面有没有？ 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好多人戴着口罩，我搞不清楚谁是谁。来，我的右边呢，这边，有一位，可不可以请你自我介绍一下？王源有麦克风。
怎么介绍？
您的尊姓大名，从哪里来？
我是今年初从那个重庆国内过来的，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教会的活动，谢谢大家。
您叫什么名字？
我姓李，李文言，中文名字。对，
欢迎你。
好，谢谢，谢谢。
还有没有在我的右边？没有的话，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消息带导。我们继续为我们的传教士带导这个星期带导的传教士是吴牧师吴牧师夫妇，他们在士美达的服事求主在主里面纪念他们，由我们的祷告当中为他们带导。那么下一点，下一个是。